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祷告。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等候将来的复活。谢谢主，看顾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年复活节的时候，我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前半部分的经文讲了耶稣复活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耶稣的复活是整个福音信息的核心，没有耶稣的复活，福音就毫无意义。耶稣复活之后，不仅多次向12使徒显现，还向500多门徒显现，这么多的见证人让人无可辩驳。还有使徒们的生命改变，包括保罗的生命改变，唯有他们亲眼见到复活的主，才可以使他们有如此巨大的改变。还有埋葬耶稣的空坟墓，使无数试图否定耶稣复活的人哑口无言。他们无法解释耶稣的尸体到哪儿去了。我们根据这些，也不得不承认耶稣确实复活了，这是历史事实。连以色列的历史学家约瑟夫都记载了复活这件事。我们信我们的救主活着，这是我们的信仰。罗马书8章34节，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确信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接下来我们确信我们也可以复活吗？这是我上次讲到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在怀疑自己是否可以复活，这不奇怪，你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更多教会就有信徒在质疑同样的问题。我常听到弟兄姐妹在问，我们死了该埋葬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身体都变成土了，真的还可以复活吗？复活的我是年轻时英俊美丽的样子，还是死的时候满身皱纹的样子？我们复活后还能彼此认识吗？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其实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一直嫌自己的头发越来越少，好羡慕像 CK 弟兄一样退休了满头黑发。我也想我复活之后是不是可以恢复年轻时的时候把头发甩起来的样子。我现在的脸上好多黑斑，是不是复活之后又像以前那样满脸光彩的样子？如果神允许的话，他可以问一下我们，你想要复活之后变成什么样子，我就让你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画一个完美的形象，然后神按照这个样式来复活我们。你期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可以让大家遐想一会儿。好，我们还是回到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当中来。从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我可以看到复活之后我们要变成什么样子，以及我们什么时候复活，这是整本圣经关于复活的情形最详细的描写。保罗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也必定要复活，这是神的拯救计划当中最后一步，我们对此需要有坚定的信心，这是我们的盼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前半部分例证耶稣基督复活了，并且耶稣的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到19节还有32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显明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面，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我们信基督复活了，我们也必要复活。复活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我们很多信徒非常关心的问题。是不是完全恢复死之前的那个样子呢？哥林多人问这个问题，保罗责备他们是无知的人。哥林多人有充足的属世智慧，他们以炫耀智慧而闻名，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各类的知识。今天我们对各类科学的命名，英文单词很多都是以 logy 结尾的，比如 biology，就生物学， ecology 环境学， geology 地理学等等。英文的 logy 就是从希腊文的 logia 变化而来， logia 就是各类知识的意思。但就是这些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聪明知识的人，却问了一个在属灵上无知的问题：使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今天许多绝顶聪明的人也同样不明白，人可以死里复活吗？怎么可能呢？古代的希腊人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不相信死人复活，因为他们认为肉体是属于物质的，是邪恶的东西。复活是一个高尚的概念，人邪恶的肉体怎么可能复活呢？他们宁可相信精神复活，也不愿意相信身体的复活。对于无神论者来说，他们相信人是从原始的单细胞进化而来的，人类的始祖是猿猴。他们不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更不相信上帝用尘土创造了人类。对这个人类从何而来的争论，答案其实很简单。如果有人坚持人是从猿猴变来的，那他就会承认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猿猴，那如果他这样承认，我们也无话可讲。他如果这样承认的话，他应该每年 给他的祖宗烧香，也应该给他们的猿猴祖宗烧香才对。但是有几个人从心里面可以这样坦白承认呢？我想没有一个人真的愿意，这就是问题。圣经非常清楚地说，上帝用泥土造人，并且往鼻口里吹掉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既然创造了宇宙万物，用泥土从无到有造了人，并且给了人生命气息，上帝为什么不能使死人复活呢？人死后，不管是土葬还是火葬，还是天葬还是海葬，不管人死后的身体变成多么细的灰尘，分散到天涯海角，上帝也有能力使人身体死里复活，要不然上帝就不是上帝，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既然上帝可以使死人复活，那人复活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保罗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们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保罗讲这话的意思非常清楚，我们生活在地上有适合地上的身体，将来我们要生活在天上，我们将有适合天上生活的身体，这身体是可见可摸的，但与现在的身体完全不同，并且更加荣美。保罗从神领受复活的观点与犹太教传统的复活观点非常不同，犹太教相信复活的身体与死去的身体完全一样，如同大地回春，去年枯萎死去的植物今年又长出来一模一样，形状不会改变，人原来长成什么样子，复活后就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这是犹太教，复活的这个观点。但保罗说复活的样子与现在的样子是迥然不同的，比如说种子撒种就像埋葬死人，种子不先埋葬在地里死了，种子就不会长出新的生命来，并且这新生命的形状与原来种子的形状是完全不同。你没办法想，你如果只看种子的形状，你完全不能够想象那个将来长出来的那个植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就像所以我们人现在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去想象将来我们复活之后的另外一个形体是一个什么样子。一粒种子 他看起来毫无生气，但是他埋在地里面，他死了，他就可以长出来，是青葱的，是生意盎然的美丽的植物。杀下去的种子形体不是将来新生命的形体，类似的，人不死不埋葬就不会有新的生命，并且人死了埋葬了，将来复活之后，新生命的样式与原来的旧生命样式完全不同。我们这点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我们可能很多人对我们自己的相貌啊不是很满意，我们很渴望有一个更英俊更漂亮的一个身体，我们渴望有一个完美的一个身体。那我们还有一机会，就是我们死后复活之后，神就会给这么一个身体。我们必须先死，只有死了才有机会得到一个全新的身体，一个完美的身体。这样看来，死不再是悲哀的事，而是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旅程。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复活的身体不但与之前的身体形状不一样，并且我们信徒复活之后的形状也不一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不是像在工厂里生产的橡胶娃娃，长得千篇一律，而是每个信徒复活的身体都被上帝重新定制，每个人都有彼此不一样的形体。这好比植物有许多不同的品种和形状，动物也有许多不同的类别和样式，天上的星体也有不同的大小和光辉等等。我们将来复活后的身体也有不同的样式和荣耀。我们当中看过韩剧的请举手，大家是不是认为不同韩剧中的男女主角好像都长得差不多，男的都像李敏镐，女的都像金泰熙，因为他们大部分都美容整形过，都以男星李敏镐、女星金泰熙为偶像。但将来我们复活的形体个个都胜过李敏镐和金泰熙。地上有千万种美丽的花朵，有千万种可爱的动物，天上有数不尽的耀眼的星星，我们复活后身体比这些更加美丽、英俊、可爱和荣耀，且各不相同。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可能对现在的外貌、身体不满意，但将来我们一定会满意的。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不但在形状上与在世上的身体形状完全不同，而且特性也完全不同。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保罗总结复活的身体与之前的身体有四点完全不同的特性。第一，就是必朽坏的与不朽坏的分别。我们在地上的身体是血肉之身，我们的身体会经历一个不断长大，最后又逐渐衰残败坏的过程。我们死后，我们的身体就腐烂变回尘土。不管我们现在多么年轻多么强壮，将来我们总有一天会慢慢衰老死亡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本质上是必朽坏的。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感受随着年纪一天一年一年的增加，我们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如果只看这些，我们真的是会绝望，认为生命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我们的肉身虽然会朽坏，但这好像种子埋在地里面，要等候新的生命长出来。这新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将存到永远。诗篇73篇26节，我是非常喜欢这节经文，经常在跟我太太在提起这节经文，当我们讲到身体软弱有疾病的时候，就想到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这样讲，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虽然说我们必朽坏的身体会朽坏，但是我们有盼望。第二，就是羞辱与荣耀的分别。我们在地上的血肉之体，因从亚当犯罪之后就带有罪性，我们的肉体常常犯罪，所以我们属乎血肉的身体是羞辱的，但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因为复活的身体与基督复活的身体相似。在腓立比书第三章20-21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怎样的荣耀我不太清楚，估计是那种洁白发光啊，无比耀眼的那个样子。我们每个人将来都会比天使更加美丽，这是我们的盼望。第三，就是软弱的与强壮的分别。我们血肉的身体是软弱的，会生病，会饥饿，会疲乏，并且这软弱还体现在禁不住罪的诱惑，被罪所支配，会犯罪等等。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住，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但身体的复活是没有罪性的，是强壮的，不受罪辖制或诱惑，也不受物质需要的牵累或肉身身体情感的影响，所以是强壮的身体。第四，就是属血气的与属灵性的分别。这也可以是对上面三个不同的一个总结。属血气的就是属天然的，属物质的，会犯罪的，会朽坏的。我们本来是属血气的人，住在属血气的身体里面，但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属灵的，是属天的，是荣耀的，是圣洁的，是永不朽坏的。这样复活的身体与将来在天国的生活是相适应的。我们生活在地上有适合地上的身体，将来我们在天上也必有适合在天上生活的身体。所以保罗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们将来在天上的身体与在地上的身体是完全不同，是属灵的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我们当中都是从亚洲移民过来的人，想想我们当初拿到移民签证的时候，就计划如何搬家到加拿大。那么我们会搬什么东西到加拿大去呢？难道我们要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打包搬到加拿大吗？我想只有傻子才会这样做。我们一定会带上一些有长久价值的东西，其他可有可无的东西都会被扔掉或者送掉人。然后到了加拿大之后，我们才买新的东西，开始新的生活。类似的，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将来我们到天上就是像移民到天上一样。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死了，不是结束，而是移民，移到天上与神生活在一起。神会把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朽坏的东西、污秽的东西、羞辱的东西、软弱的血肉肢体都帮我们去掉，保留并洁净的灵魂带到天上，将来并且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做我们灵魂的家，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属灵的身体，我们就会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相似。神造亚当的时候给人属地的生命形态，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形态。基督有完全属灵的生命，我们也将有完全属灵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地上跟随基督做他的门徒，他就把新的属灵的生命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将来必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就是永恒的不朽坏的荣耀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现在如果没有这些种子在我们里面，将来也结不出那个属灵的生命来的。我们已经知道复活后的身体形状与以前不一样，也彼此我们都不一样，也知道复活后的身体特性与以前完全不同， 是完美无瑕疵的永不朽坏的属灵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但这美好的盼望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现实呢？什么时候可以复活呢？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三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到53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在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在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复活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以及会怎样发生。为了更好的明白复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结合其他地方的经文一起来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7节，保罗这样讲，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在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在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是一段经文。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在启示录20章4到6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宰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三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整的关于复活的画面。总结起来说，复活的时候发生的情形有四个特点。第一，从时间来说，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复活的号筒吹响，号筒不止吹响一次，而是要很多次，就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就复活了。第二，复活的时候是在一霎时，是在眨眼之间发生，是忽然之间成就，而不是渐渐成就的。第三，是都要改变，包括已死的信徒和当时还活着的信徒。已死的信徒要首先复活，神给他们荣耀的形体，那时还活着的信徒不会经历死亡，而身体忽然被改变，也有荣耀的形体，与复活的信徒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第四，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以后也不再有死亡，要永远与主同在。复活后的信徒要与主耶稣在地上一同作王，建立千禧年国度。千禧年结束后，进入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与神永远同在。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盼望。这盼望是真实的，不是欺骗人的。圣经66卷书都在指向这盼望，几千年来从以色列人到万国万民都在信靠这盼望。我们今天聚在一起也是在等候这个盼望，要不然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真的是不用再坐在这地方聚会来敬拜神。我们今天在公园里面聚会，虽然条件极其简陋，但我们的头顶直接与天相通，我们就好像在天堂里面敬拜一样，美得无比。我相信我们复活后在真实的天堂敬拜更是美得无法形容。我们每个复活的信徒全身洁白无瑕，散发出荣耀的光辉，我们每一个人唱出来的声音都是天籁之音，这是我们的盼望。当保罗想到将来的复活， 我们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他就感谢赞美神说，死必得胜吞灭了。是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我们因信基督，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死亡不再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靠着基督耶稣也胜过了死亡。人类因着亚当夏娃犯罪，死就成了人类共同的命运。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就像一个毒钩，利用罪把每个人都牢牢地勾住，谁也不可能靠自己可以摆脱这死亡的毒钩。我家老大最近迷上了钓鱼，我也没办法，要常常陪着他去钓鱼。刚开始的时候真是钓鱼没有经验，总是钓不上，现在慢慢掌握了一些技巧，可以钓上比较大的一些鱼。我深深体会鱼被钩子勾在嘴上怎么也摆不脱的那个样子，有时候非得用那个钳子把钩取出来，然后把鱼释放。我们就像被那个死亡的毒钩勾上一样，我们被罪勾上，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可以摆脱这个罪的死和死亡的这个毒钩的，除非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啊，脱离这个毒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而死，受了罪所当受的刑罚，又为我们复活，胜过了死亡。他也要用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复活，脱离死亡的权势。所以我们是借助耶稣基督脱离了死亡，我们是借助主耶稣基督可以胜过了死亡，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得胜，这是胜利的宣告。死亡不再是基督徒生命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基督徒的生命不再是死亡的生命，而是得胜的生命，而是复活的生命。这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再惧怕死亡，不再惧怕死亡的权势，不再惧怕死亡的毒钩，因为复活胜过了死亡，这是我们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惧怕死亡吗？我们还活在死亡的阴影中吗？这次的病毒从一个方面来讲，也是在测试我们每个人对死亡的态度如何。我们对死亡的态度反映出我们是否真的信靠福音，反映出我们是否真的信靠基督，反映出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会复活。在这个周三的长信小组聚会当中，刚好讨论的也是如何面对死亡这个话题。徐牧师分享了师母的父亲是如何面对死亡的故事，非常感人。他九十几岁的时候啊，身体其实一直非常健康，非常健壮，但是不小心摔了跤，他就在医院里面治疗。但是他是一个很爱干净很爱整洁的人，他很不喜欢医院那种环境，所以他天天祷告求主把他接走。后来主真的在他祷告的时候把他接走了，他是以祷告的姿势啊离开了世界，被主接走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太去想啊死亡的问题，但对于老人家来说是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但我们每个基督徒应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因为复活胜过了死亡。因为有这个盼望，我们不但不惧怕死亡，我们还应当知道该怎样更好的使用活着的每一天每一刻，或者说我们应当知道如何活更加有意义。我们是否每天吃喝玩乐为自己而活，还是我们可以每天多多侍奉主为主而活？保罗劝勉信徒说，所以啊，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我们既有死里复活的盼望，这是没有任何人或事情可以从我们心里面夺走的。我们对复活的信心会带来无穷的能力或忠心的侍奉。我们在地上竭力多做主工，要得主的奖赏，为我们在将来积存永恒的荣耀。因为我们要与复活的主同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第一个，我们相信复活吗？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复活的话，我们要想另外一个问题，在我们复活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拿什么来见我们的主？是两手空空见主呢，还是听见主对我们说，梁上有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与我一同享受我的快乐？这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想的这个问题。所以你，这是一连串的，我希望这一连串的问题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来去思想。第一个，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吗？第二个，我们相信我们也可以复活吗？第三个，我们复活之后我们怎么见主？这是一连串的息息相关的几个问题。最近我在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学到这样一句话跟大家分享，说纯正的教义会使我们有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生活观，偏差的教义至终会引致犯罪的行为或错误的三观。因为我们信靠复活的教义，所以我们不惧怕死亡。不止如此，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会复活，我们要见主，所以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多多侍奉主，要竭力多做主工，在复活的时候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主的奖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复活的教义会影响到我们在地上是如何生活，如何侍奉主的。保罗说，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主必在永恒里纪念我们在地上为他所付出的一切劳苦。这是对所有服侍主的人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也是对还没有服侍主的人一个鞭策。这就是我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内容。我总结一下分享的几个要点。第一，耶稣复活了，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身体也要复活。我们复活的身体与之前在地上的身体是完全不一样，并且每个信徒复活后的身体也都不一样。第二，复活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适合将来生活在天上国度的身体。第三，复活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发生，是在以撒见发生，死去的信徒或活着的信徒身体瞬间发生变化，神将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永不死亡的身体。第四，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就要竭力多做主工，将来要得主的奖赏。愿这些话藏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盼望、安慰和鼓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关于保罗写复活的教导。愿你的话语常常留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盼望，赐给我们有坚固的信心，能够盼望我们将来能够复活，并且这复活是必定会发生。求你把复活的盼望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求主与我们同在，看过我们，只等到我们见你的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